Hello， 我是 Nicole。 创立妮可这样说 Podcast 之前，我在矽谷的科技公司工作。不久前，我跟你一样面临是否要离开企业全职在家创业的抉择，但我不想拿掉名片上的头衔后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于是我决定把题目改成复选题，运用不离职创业开拓我的副业。现在我是一位品牌教练和自媒体创业者，透过个人品牌，我建立超过十种以上的多元收入，实现边旅行边工作的梦想。我创立妮可这样说 Podcast， 分享品牌、自媒体和艺人公司经营的秘方，协助更多人将副业发展成赚钱的事业。因为你值得坐在驾驶座，拿回人生的自主权，改写自己的人生故事。Hello，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在四月底之前呢，我的这个个人品牌健检的30分钟免费咨询还剩下最后几个名额。那之前跟我咨询过的许多学员呢，都觉得说，在这30分钟的咨询之内呢，获得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多人呢，是因为有一些心魔而让他们迟迟没有办法展开第一步。那跟我聊完之后呢，他们就解开了他们的一些心魔啊，还有障碍啊，就比较有信心的能够展开第一步。那有些人呢，则是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就是他想要做的事情太多了。那他们说跟我聊完之后呢，也是变得很有方向，然后呢，清晰了许多，有种拨云见日的感觉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在经营个人品牌自媒体的方向上面，遇到了一些门槛，一些瓶颈，都非常欢迎你跟我预约这个咨询。有可能是你现在不知道要怎么样展开第一步，或者是你找不到你的定位，不知道怎么样稳定的创作内容，有可能是你找不到你的获利模式，都非常欢迎你跟我预约这个免费的30分钟个人品牌健检，也可以透过这个健检进一步了解我的个人品牌0-1教练课。这个咨询呢，是我做了将近2年的服务从我这个推出我的教练课一开始就有做这个咨询。那每一次咨询呢，我都是非常努力然后非常用心的跟大家掏心掏肺，所以呢，就算聊完之后你不适合我的教练课，也一定可以从这个咨询当中获得很大的收获。那么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呢，欢迎点开今天的节目资讯栏跟我预约这个个人品牌健检哦，希望在咨询中见到你。今天我们节目的特别来宾，他的故事非常的励志，很多人应该对他不陌生，他就是 Dr. Selena。 他小的时候呢，家境其实蛮贫穷的然后只有读到高职毕业，但是他凭借着自己呢，一路上面存钱，然后善于投资在他长大之后呢，他去攻读了这个博士的学位，并且呢，在40岁出头就达到了财富自由。现在呢，他是一位投资理财畅销作家，也是知名的这个讲师。今天我们就要好好来跟 Dr. Selena 聊聊，他是怎么样凭借自己的努力翻转人生。他也会透露他自己的独门理财妙招所以如果你对投资理财、打造被动收入、财富自由有兴趣的话，这一集的节目一定要听到最后面，因为真的是干货非常的多。好那在音乐过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专访。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 Dr. Selena 来我们的节目中，因为呢，她最近才刚录完她即将要上线的这个线上课程，那今天我们就可以来闻香一下，先从这个超级金牌讲师的口中来了解一下，他怎么样是一路把自己从这个贫苦的童年，然后翻转自己的人生真的是就像灰姑娘变成这个天鹅的故事然后把自己变成豪门。那你曾经在一篇媒体报道上面讲过一段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你说你觉得如果你没有出生豪门的话没关系，那你就把自己变成豪门。然后我了解你的这个人生的经历我们有共同的朋友，你真的是用真实的人生活出了这句话。那我很好奇，你现在回头看你走过的路，还有那个童年的自己，那么困苦的你，到如今财富自由、事业有成、帮助很多人，你认为自己一路走来做对了哪三件事情让你有如今的这个成果？
我觉得有三件事情很重要，但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我觉得信仰的那个力量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小时候在教会的时候，其实我常会觉得，就是比如说我念书的时候，然后我国小同学他，我旁边的国小同学他是那个就是老师的女儿嘛，所以他每天穿得好漂亮，然后就是穿像公主这样， 但因为我每天我可能只能穿我姐姐他们的旧衣服，或是我阿嬷都会觉得说很难整理，就给我剪一个那个樱桃小丸子那种很丑的西瓜皮。所以我然后那个我小时候很想学钢琴，但是因为学钢琴那个时候一个月要800块，然后我妈一个月大概只有赚3000块，所以其实是没办法学的。那但是我那个同学他其实是受了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一个培养，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就会觉得人生好不公平。然后我去教会的时候，我就跟牧师 complain， 我就说为什么就是同样是人，但是差那么多这样的。然后牧师就很可爱跟我讲说，他说其实上帝有，就是上帝对每个人都有他最美好的安排在后面。可能我还小，还不明白这样子，但他说上帝可以可能很公平的给每个人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时间跟梦想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会。这那时候其实也不是很懂，但是就觉得说，哦，好，上帝也是公平的。那我觉得，哎，这后来我就觉得说，哎，那可能我要把握我的，就是因为梦想，我们可以就是想得很多跟大，因为上帝没有限制你的梦想。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哎，那我就是努力的去，就是许下我的梦想，然后努力的去实践它，然后我善用我的时间，好像也可以去做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我觉得那个是。牧师可能讲那句话，他其实是给我正面的信念，就是正面的信念，就是可能好像没办法改变，但是其实可以的这样子。那我觉得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我在打工的那个，我从15岁就开始打工嘛。那打工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比如说我去面包店打工，然后诶，他那个老板娘，她可能就是把为了要改善家里的经济，因为她觉得做面包很辛苦，所以。他就在他的那个，就是前面的那个，就是前面的那个面包店前面做一个美而美的餐牌，然后他就开始就是让他的面包店可以有做早餐，然后是不是多了一些主动的收入就多了一些？但我老板娘很厉害，她又去投资了房地产跟股市，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可能觉得哦，原来好像是因为我那老板娘跟我说，她也是个从南部上来的小孩，然后她也是靠自己，然后跟老板就是。这样做面包店，他觉得做面包店其实是很微薄的利润，所以他一直觉得说，那如何可以学习用钱赚钱？所以他就开始，如果他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种子，就是哦，好像我们要学习，就是想办法不能靠时间体力赚钱，要靠钱去赚钱。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是第二个是，我觉得就是我去打很多工的时候，我学到了一些，就是那些老板的他们有一些致富的思维。然后我觉得这些是第二件事情。那我觉得第三件事情应该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放弃我自己。
怎么说？
我觉得这件事，因为其实我人生在，我觉得我在2008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金融海啸，你知道吗？就是那一年其实很不好。然后我那时候在韩国的一家公司当台湾的总监。但是因为他们可能疫情的时候，他们要退出台湾市场，所以他们就是把，就是他们就大幅的裁员这样子。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的长辈也欠我钱，然后又失恋，就是反正就是感情不顺，所以我那时候人生是你知道三个，就是失业、失恋，可能还就是失掉财富，就是长辈还给你倒债，可能他倒债金额还是可能个十百千万算吧，他是千位数，他是7位数的，
哇
所以
塞！
其实也不少这样。那所以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就，你看我是一个那么从小那么算是我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当时候是我觉得很丢脸，就是哎我居然会没有工作，你了解我那种心，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我就不在家里，然后我就觉得说啊怎么会我就我自己很失败，而且我觉得我很丢脸这样子，
没错。
但后来我感觉还有。然后我姐姐她有带，因为我有一阵子，我虽然是基督徒，但我有一阵子没有到教会去了。然后我姐姐她那时候很关心我就陪我去新店的那个地方去散心。然后我记得我永远都记得说，哎，那个其实在新店有一个清潭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庙，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好大尊的菩萨。然后那个下午跪在菩萨的面前，我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一直问菩萨说，为什么我会？为什么我会让我遭遇到这么多悲惨的事？这样子，但是菩萨不回答你，菩萨只是静静的看着你。可是后来在那个当下的时候， 其实我好像有一点，我觉得其实人到绝境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觉得其实有人倾听，然后再加上我姐姐我家人给我很大的支持，所以我后来我就觉得说，诶，其实就算是我一无所有了，可是我其实没有一无所有，因为 我还有很多爱我的，比如说我朋友他也很担心，所以我朋友就会叫我去他家，他每次都煮很好的鸡汤给我喝干嘛的。就后来发现就算是我失掉了财富，可能失掉了工作，或是我可能失掉了比如说爱情好这些这样，但是其实我还有很多，比如说我家人很爱我，很支持我，然后我朋友也很爱我，那我的我专业知识还是在我的身上啊，那我人生只是一时挫折，不会永远的挫折，所以我那时候就后来我得到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人到了谷底，他你已经 nothing to lose 了
，right right 对对，
然后其实你知道谷底之后，其实你在就是一路的往、
就是、高峰，
对我。所以我后来就比如说然后就是后来就是顺利的又就是再找到工作，然后比如说就是把博士学位拿完成，然后就开始我觉得又人生又不一样这样子，所以可是那一段过程给我很大的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说其实人就算是你遇到任何的挫折，其实你只要不要放弃人生，其实你永远可以再度的反弹，或者是再度的迎来你新的人生这样。但是那一段过是很痛苦的过程，就是你会就比如说你会自我怀疑啊，然后甚至是可能你也会觉得很想要放弃这样子。
对对。
但是我觉得后来就是说就是也感谢就是对你不离不弃的人这样子。
我听到了两个很重要的 message， 就是我觉得 Dr. Selena 在他不管是困苦的童年，还是在2008年金融海啸失去工作又被倒债。又失去爱情的时候，他还是看到他生命中所有的东西。我觉得你是蛮惜福跟珍惜你所有的东西，而且也算是一个蛮乐观的人哦。而且可能就是因为有童年的这样子的 background 经历，还有那次2008年的人生翻了一个，其实算是翻了一个跟斗吧，现在想起来。可是就可能你现在回想起来，会不会就是因为你的人生经历这么的不一样，才让你可以走到现在？那如果你现在可以过去跟那个不管是2008那个时候的自己，或者是童年的那个时候自己很羡慕别人，然后觉得怎么那么不公平的自己，还住在九份贫苦的自己，你会想要对他说一些什么话呢？
其实我会很想要抱抱我自己，然后就会跟小时候有说，其实我觉得你很棒，就是一路你都很，我应该怎么讲，其实我觉得人有很多的那个过程，很多过程是像我觉得这种原生家庭的小孩，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单亲，我没有爸爸，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你内在是匮乏的，
没错，
你的那个匮乏是是你没有相信你很棒，你够好，你值得被爱。所以你会得到，你会很希望去得到很多外在的鼓励或肯定，你的了解吗？所以其实某种程度来讲，我觉得那个是你对你自己的信心是不够的，自信心。所以你很就是说你很需要是你要去做很多事情，你很努力去证明说你是很棒的，然后你值得被爱的这样子。但是其实我觉得其实慢慢的我会觉得说，但他家其实一个心理的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心理淬炼的一个过程，就是到后来你慢慢有，就是我觉得它那个是一个有一个过程，就是你其实是就像是我其实我在十年前结婚，十几年前结婚的时候，其实上我有去那个那时候牧师叫我跟我说，他说他说其实他说叫我来教会，他说上帝其实想要给我一些祝福。然后我就去教会去，然后那个牧师就讲了一段话，他说斯琳娜，他说你从小因为比如说没有父亲，就是你没有父爱，所以你一直希望就是男人爱你，所以证明你值得被爱，所以你的感情就是你一直在外对外的渴求。可是他说其实他说你不需要，他说你是上帝所创造出来的，你是独一无二的。那他说你 你就是值得被爱，所以你不需要男人爱你证明你值得被爱，或是你证明你是够好的，这样
是是。
哎，他其实很妙，他讲完我就爆哭了。
嗯，
你了解那个过程，就是他讲完我就哭了，然后我慢慢会觉得说，对，那其实也不要需要，我也不需要说很努力去做很多事情，然后就是跟这个世界或是跟其他人证明说杨倩玲很棒，杨倩玲很好，实际上不需要了，因为其实我可能我就是独一无二的，然后我就是我，所以我只要做我自己就好了，我也不需要再去追求太多的外在成就。可是我觉得他对我来讲，他就是一个好像就是你跟你小时候的那个自己去一种
和解了，
和解，
嗯，
所以我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个过程是还蛮奇妙的。
嗯，谢谢倩玲姐 Selina 分享她这段过往。其实我们今天是视讯录音哦，远端录音，但她我看到 Selina 她哽咽了，然后刚刚有流一点眼泪，我觉得很心疼哦。可能我的访纲写得太好了，勾起你过去的回忆，而且我怎么一开始上来就问这么重量级的问题哦？刚刚其实你讲到你过去的那个过往哦，真的是让我回忆到以前的我。以前在我的人生，因为我现在大概就是40岁左右嘛，在我人生的2/3的岁月，我都一直是那个想要向外看，我不见得是要求爱情上面的一个认可，但我求的是要别人觉得我很棒，好，然后一直向外要求人家点赞，然后要在别人眼中我想要活出一个完美的样子。那直到就是我2018、2019，因为做试管婴儿2次失败，然后诱发了我得到躁郁症。我有在之前的节目中还有 FB 分享这件事情，直到那次人生的一个大翻转，那是人生的一个谷底之后，才让我整个人生观蜕变。所以你刚刚讲的那段我真的很可以 relate，虽然我们的经历可能不尽相同，但是真的以前的我也是这样子向外看求别人的认可，直到有一天你去接受了自己，你真的意识到自己就是足够的，不管你现在别人怎么说你，其实眼前的当下你是足够的，你就够好了。还有啊，我还想要了解的是，你也曾经说过一句话，你说我觉得我们在成长的路上哦，不管我们多优秀，一定都会有人比我们更好嘛，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那有的时候就是会有瞧不起你的人，我们一定都遇到过，可能是财富上、事业成就上，或者人际关系上、爱情上。那你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有时候瞧不起你的人可能是另外一种逆贵人哦。我觉得这句话很有味道，可以反复咀嚼。你觉得你在成长求学的道路上，还有一路像现在这样走过来成人，后来你成熟了之后，你是怎么样面对这些看不起你的人，然后你是用什么样的信念跟想法把它翻转为一种向上的力量？因为其实这不是很容易耶。
其实我人生我觉得有两个算逆贵人吧。第一个大概就是我高中，我念高职嘛，因为其实我小的时候，其实后来他其实有一点复杂过程，就是我本来是一个单亲，就是我从小没有爸爸，但我妈妈可能在我们大概是国小6年级我妈再婚，所以后来我们就搬家，就是然后可是中间有很多波折，就是其实我妈妈的这个婚姻也不是那么的顺遂的，所以她其实有非常过程，其实我觉得对小孩的内心是，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是对小孩其实也有伤害，只是我们可能没有，我们没有对外去讲，因为毕竟妈妈也辛苦，但是其实那个有一点颠沛流离的过程，其实对我们的求学的环境，比如说我们转学啊，转来转去，其实对我们的求学过程，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其实也会有影响吧。那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在国中高中的时候，我其实我成绩没有特好，所以我那时候考上是松山商职嘛。那后来在高三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其实那时候就开始想出路，然后我跟一些同学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也想考大学。那我都很记得，我有个同学那个时候他姓李，我都记得，其实我所有的同学但是个同学名字我都不一定会记得，但是这个同学名字我都记得。然后后来他就说杨倩玲，我觉得你考不上大学。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就是那个当下我是觉得很错愕的。
对啊，
可是可能
怎么这样讲啊，
因为我高职的时候其实我成绩没有很好，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子。 那后来回家我就把这件事写在我的日记，因为我以前有写日记的习惯，然后我就会写说我一定要考上大学，让这个同学就是跌破眼镜。后来我真的觉得我人生从来没有那么努力过，你知道，我把，因为高职考大学他念的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把所有的讲义跟课本拿出来看一下，然后我就把它就是我的目标，我就后来发现我后来用了一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后来我会了一个就是执行力很好的一个逻辑，就是我后来把它变成一个 DPDCA 的公式，就是我的 dream 就是我未来一年要考上大学，
嗯，
那我就必须要在一年365天我有一个魔鬼 K 书计划，就是如果我这个书要念，这些书讲义我要念3遍、
嗯、
其实你知道我每一天都排了一个功课表，就是我就每一天每一小时要做什么我都按表操课按表操课这样，然后我每天念书超过3个小时，然后我晚上就去补习班补习，好，这样子。然后经过了1个月之后，你知道那个补习班大概好像500个人，晚上就是补那种考大学、嗯、重考大学那种，其实第一个月后我就全班第一名
了，哇塞，嗯，整个翻转了。
后来呢，在1年后呢，我是我们班第一名考上大学的，但我那个同学说我考不上大学那个落榜了，他大学没有考上、
哦、
所以我后来一直觉得这个同学是我人生很重要的逆贵人，因为如果不是他那一句话，其实我觉得我人生不会那么那么的努力。但是因为在一年我就发现说，因为我那个当下我是觉得说，其实我觉得我杨倩玲也没有特别的笨，我也没有特别的聪明，可是我觉得我只要跟一般人一样，但是我比别人更努力，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太差。所以这个就是后来我就发现说，哎，其实真的是。然后我另外一个逆贵人就是，我以前在有一段时间我在庙里当师姐，所以我的那个师父呢，他那时候我因为我那时候刚好一边在念博士，然后一边在庙里当师姐、
嗯、
所以他规定我每个月要就是2个假日要去台南去服务信徒、
嗯、哼，
可是因为我那时候论文是写不完，因为你知道博士论文是很苦的事，他就是有修业的期间就是7年，你一定要在7年修完，
对，
然后写论文很，因为你知道是我从来，我记得我博士刚开学的时候，我们的院长说，他说写博士论文会是你们人生最苦的时候。那时候我心里在想，怎么可能，因为我在英国念硕士嘛，我想说嗯，我那硕士论文一个月就写完了，然后我想说那顶多就是10000个字跟10万个字的差距，好像没什么太困难、
嗯、
结果自己写下去了、嗯、就觉得妈呀好痛苦哦。然后后来我们班中港就是中港澳这些同学合起来大概20个人，你知道最后毕业的拿到学位的只有6个人，6个人就包括我，但是很多同学是在写论文这一关就放弃了，
嗯，
所以但是我那时候我就跟我师父说，可不可以拜托，就是意思说我少去一次，就是我可能可不可以就这段时间我少去一次，
嗯，
然后师父跟我说不行，他说就是念博士是你的实事，服务信徒是公事，你不能公事不分。而且他最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Selina， 他说意思说比你聪明的人很多，他意思说他觉得我一定写不完，我也拿不到博士学位。然后我那时候也很生气，就觉得说写博士论文跟聪明才是好像
没有关系，没有直接的关系，对，嗯，
就是你要认真，你要执着，你不要放弃，写完就可以了。但是他讲了这话我也觉得好，那我就要更要做到给你看，所以我后来真的就是拿到我的博士学位，但我后来还想拿那个毕业证书去给我前师傅看，说：“哎，你不是说我拿不到，我哪有拿到，我拿到了。
嗯”嗯嗯。
但是我后来就发现说，可是其实你在你的人生当中，常常会遇到这种，就是可能瞧不起你的人啊，或是看不起的人。但我觉得其实也很好，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你的潜力或是你的能力，所以我就觉得说，哎，那反而他激发了你，就是觉得说，好，那我一定要成功，或者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完，这样子。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没有不好、
嗯、
对，所以就是换个角度想，其实我现在都很感谢可能我的高职同学，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他讲这句话，我可能不会那么的努力考大学。然后我后来这样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说 我好像没有什么做不了的。然后后来包括我存钱去英国念书，后来是念博士，就是我后来觉得我做的每一件事，就你知道吗，当你人生好像、
嗯，
你去 爬上喜马拉雅山之后呢，你可能就再觉得人生、
嗯、
但就是没有任何事可以难倒你了，你知道吗，
对，
就好像你突破了一个很难的关卡，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不容易的关卡，一个高职，那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其实 大学的录取率大概只有二十几%而已，
没错，
所以这十几万是挤那个窄门的，不像现在就大学很好考。可是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其实我是会，其实我某种程度我是感谢了。
我觉得你的心态观念真的很好哎、欸，你不会去憎恨或是怨恨怨天尤人，或者是就是抱怨这个人，你反而是用另外一种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它反而成为你向上激发你。然后其实听起来你也是一个蛮好强而且有种傻劲的人，就想说嗯，真的吗，我想要那我做做看啊，我试试看啊，我就努力嘛、哦、所以听起来你是一个也蛮努力的人。然后我知道写博士论文真的很难，因为我有很多朋友是博士生现在当教授、哦、那真的是人生的一大关卡，可能跟生孩子差不多，所以你就挺过来了，真的你就什么事情好像都觉得没有什么可以难倒你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节目的另外一个高潮，大家都很好奇，因为你现在财富自由了嘛，而且你是四十出头就财富自由了哦，很年轻哎，你到底是怎么样赚到你的第一桶金的哦？你是运用了什么？帮我们整理一下，梳理一下，你觉得你运用了什么关键能力、技巧或习惯？当然，我刚刚前面听到你心态都很棒，那除了心态面，心态你也可以再讲一下什么理财的心态，或者是你掌握了理财的什么关键的能力、技巧？
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说，你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标，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一直觉得，比如说梦想是你人生前进最大的力量。那你如果比如说你把你人生未来的五年、十年、二十年的梦想都确定下来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知道你每一天要做什么，因为以终为始，反回推嘛。
嗯，
比如说我那时我其实人生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你知道吗？如果说明天是世界末日，我觉得我人生没有遗憾，任何遗憾，因为我想要做的每一件事我都有去做了，而且我都很努力的去做了，不管是比如说去英国念硕士啊，念博士啊，或是出书啊，然后在偏乡学校设奖学金，甚至环游世界68国、
嗯、
其实我都做了。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你要先把你人生的梦想都列出来，
嗯，
然后比如说你想要买房啊，你想要在几岁退休。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明确的目标之后，在接下来因为你很知道你未来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所以你在你年轻的时候，不管是在主动收入跟被动收入的这样子的投资下，我就是你会知道说，哎，你的主动收入，因为你要把钱存下来去投资你未来的幸福跟未来的人生，所以你不会乱花钱，然后你可能你的存钱率会很高，像我都一直跟大家讲说，至少你要用631理财吧，因为你薪水的30%一定要存下来。
OK， 嗯，
那我以前可能我住在家里，然后我每天都要工作，我也没什么时间花钱，所以我可能我的存钱率会比别人高很多。那当你存钱率又高，然后其实你有一个统计，就是说，你如果你的储蓄率可以到30%，其实你大概25岁开始，假设开始，比如说这样子定期定额好了，找到六七%。其实你50岁就真的可以退休了、
okay.
因为那个滚雪球的效益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我很清楚我人生未来我想过什么人生，我什么梦想，所以我把它列下来。那第二个是我觉得我的主动收入的，我用631理财法则。那第三个当然是我就是好认真的学习投资理财，比如说我有自己的好老公选股法，然后我有可能会去 ETF， 然后可能还房地产这件事我也很喜欢、
嗯、
那我就会用这些投资工具放大我的钱这样子。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好了，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研究如何小钱变大钱，大钱钱滚钱的人。好，那我举例好了，我在台湾我其实有投资一个，就是我朋友他们在做那个就是包租代管，就是他有点像是二手包租公那个事业这样、
嗯、
那我就投资了他两个单位，就是等于是两个房子其实是我出资去、
嗯、
去门，所以每个月我会收到了可能25000的房租。
嗯，
然后25000房租呢，一般人来讲好像有房租就不错对不对？
对，
我就开始去思考说，哎，我可以怎么架几层的自动化现金流进来。所以呢，如果比如说每个月1号有领到房租对不对，可能我2号就去设定期定额去买这些高配型 ETF 啊，或是其他的这种大盘型 ETF、嗯、海外型 ETF， 那它可能会可以帮我再创造的是一年6-7%的一个报酬率、
哦、
对不对？那这样是第二层。所以我的第一层是我每个月25000房租，而且我那25000房租其实年报酬率有10%、
嗯、
所以我如果第二层再加上这些 ETF， 比如0092这些 0.93%、7%这些，那我可能这个可以一年是不是再多个，比如说6-7%，对不对？
对对。
然后我这个，然后因为这个是我打算长期存股的嘛，对不对？然后我又可以把这个 ETF 借券给别人，然后借券给别人就是有些人他们想要放空这些，所以他们会给我借来，他们先卖掉之后，以后价格跌下去的时候，他们再买回来还我。假设是这样好了，
嗯，
那我就可以收可能1-2%、2-3%的这个利息。那这样合起来，我的年报酬率是超过了15%了。我投下去的100万，可能5年就变200万回来了。因为我了解所有的投资工具的习性嘛，所以我很知道。像我去泰国买房子好了，那我泰国房子每个月的租金大概有，比如1万3。然后我是台湾，我觉得我应该是台湾第一个去泰国开证券户的人，而且我去研究泰国有没有开户，所以在泰国我开了证券户，我也有定期定额，比如说我一号收到房租，我3号就去买泰国的高配息 ETF 了。
Okay.
然后这样我是不是价了两，就是这租金每年又可以多4-5%，然后4-5%这样是3年之后呢，其实我大概可以滚出30-40万的这个钱嘛，对不对？那我买下一件，因为泰国的预售屋大概是比如说2-3百万就可以买，然后预售屋可能只要缴 20%， 那我可能只要存到40万，我就可以再买下一件预售屋了。所以为什么我可以在泰国，我设定目标是2030年我在泰国有10间房子，那我就可以做得到。因为可能3年后我这一笔租金我就变成下一间房子的预售屋的投机款了，所以我这样是不是又价了3次？很多的自负是因为我觉得我很懂这些投资工具，然后我呢又比其他人多了一些心思，是哎，那我有没有什么更多的赚钱的 tips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比较聪明的是我会架，比如说架至少3层以上的这个就是自动化现金流的逻辑就回来。
哇，今天真的是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理财书啊。因为我自己也有做房地产投资，但我没有想到我可以拿这个投资的钱，我只有就是说我除了租给一个家庭用户之外，我把它租成 Airbnb， 因为 Airbnb 每天的租金是比较高的，那我交给专业的团队去帮我 manage， 所以它每一天几乎都不会断，然后我买在 Airbnb hot 的地方，但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可以用这笔钱再去滚钱呢。所以我今天下节目之后，我要好好去研究你刚刚说的那个部分，我要倒带重听2遍。那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关键字，我的听众朋友可能比较不熟悉，你可以帮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快速解释一下什么是你的631理财法。
哦，我的631理财法是，就是我觉得所有的小资主啊，他想要变有钱的一件事，我觉得他一开始领到钱的时候，他的顺序要做改变。因为我们通常是这样，我们都会是领到薪水之后我开始去做消费，然后最后剩下的钱我才存下来，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你通常这样子你存不了钱，你到月底的时候你会发现钱了都变月光族。那我觉得你想要变有钱要创造的是正的现金流。所谓正的现金流是说，如果我3万块进来，那我应该顺序改变，就是我决定我要先存下多少钱，对不对？那631理财法则的逻辑就是，你领到薪水的时候你先把你那个支出的比例存钱比例就记好，就是用六成就是花在食衣住行娱乐上面，3层花在投资，1层可以投资自己或买保险。所以如果你的薪水是3万，那你的3层是9000，这个9000一开始就可以存下来。你甚至是我都教我的粉丝说，你留了领到薪水的时候，对不对？比如说5号领到薪水，对不对？6号就是定期定额，然后可能00878、00929或什么，你就各设3000，对不对？
Oh.
然后你就通通扣走了，扣走的时候你就没有， oh. 你就没有会乱花钱了嘛？
对，
剩下的3万的六成是18000元，那你这18000元再去除以4，比如说哦，一个礼拜我只能花4500，所以你就会知道说我只能花多少钱， mm. 因为你想要变有钱，你一定是先你无论如何一定是先自己想办法存到第一桶金嘛。
对，
第一桶金我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薪水的30%都先预扣下来，然后去定期定额这些 ETF 啊，或是好的股票这些这样子。那剩下1层就是买保险或是投资自己，比如说哦，你上一些线上课程，或是买一些书看。我觉得这个都是，因为我觉得投资自己是永远不会赔钱的投资，因为学到的是你的嘛，然后技能是你的嘛，知识是你的，这些这样子。所以我这是我一直觉得小资族很适合，但我觉得你用631再加上定期定额，比如说买好的 ETF 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至少是每年是可以有 30% 的存钱，再加比如说6-7%的报酬率这样子。那你怎么可能 你怎么会没有钱呢？因为就你，因为如果你开始存钱，开始滚钱，就像我讲的，嫁两层，嫁三层，你会慢慢发现说你会越来越有钱这样子。对，
而且你刚刚提到一个蛮关键，跟一般理财方式不太一样的是，那个三层存下来的不是去存到银行里面哦。那个利率没有你买那个 ETF 定存定额要好哦，这个也是今天学到了。
因为现在投资工具很多，而且现在投资工具都很好，所以像台湾啊或是美国其实都有非常好的 ETF， 所以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善用这些好的那种投资工具跟投资方法。
嗯，那在你4月30号要开课的那个线上课程，那你这里面你也会讲到怎么样选 ETF 吗？
对啊，因为有包含就是 ETF 的投资，然后还有包括比如说金融股啊、好老公股，甚至是 AI 机器人投资，我们都教大家了。
哇塞，好走在时代前端哦。好哦，再来问一个另外一个大家都很想要知道的，听说你的被动收入每个月至少有150,000，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公布一下你目前有哪些被动收入的来源，然后教教我们如果想要从零开始打造被动收入的人有没有什么入门的方法可以开始。
150,000有很多嘛，我觉得还好，因为其实有超过了。我应该是我在我的配置上我的多元收入的来，就被动收入来，应该是第一个是我的泰国的租金跟泰国的这个高配息嘛。
嗯，
然后第二个是在台湾有投资好老公股 ETF， 然后我有投资债券 ETF， 然后也有投资的是美国的企业债这样子。
嗯，
所以我有人的。然后我还有外币，就是美元的这些高利定存这样子。
OK，
然后合起来其实还，然后还有我投资刚刚讲的我朋友的那个二手包租公的那个，就等于是我去当二房东的概念这样子。
你很灵活运用各种不同的投资工具，感觉就是游走在这个之间，然后玩的自己玩得很开心。因为刚现在看到你从刚刚那个眼带泪光，然后到现在就是。哦，很热情，然后非常热情的想要跟大家分享理财的秘方哦。
因为每次我朋友催眠，他就说 Selina 每次讲到就是你每次讲到教别人理财或者教别人赚钱的时候眼睛都闪亮亮的。应该是说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教徒嘛，然后我觉得我们在教会的时候牧师常常说神爱世人，对不对？然后我都会跟大家说那人要爱钱，因为你才会变有钱。你知道我每天我其实常环游世界的时候我都会很开心的，就觉得哦，我的钱我的宝贝们继续的帮我赚钱，真的
就是税后收入，对不对？睡觉起来之后哦，那个钱就自动进银行，这种感觉非常好。 OK， 那再来这个部分也是我自己也很好奇的，因为通常我们投资的路上总是会遇到一些踩过一些坑啊，你自己有没有踩过什么坑？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投资上面最大的瓶颈跟挑战？然后它带给你人生什么样不一样的风景？
我觉得投资上面就是以前呢，我朋友会跟我讲，叫我去投资一些未上市的公司。
对。
然后后来我投资了，就发现说，你可能不了解这个公司，所以其实他后来可能状况不如预期，然后可能这个公司就是本来是在新贵嘛，后来他就下新贵这样，那当然你的钱就是变这样。所以我后来就觉得任何人跟我讲报名牌我都不听。
哦，OK，
也就因为我觉得像我的好老公股，我会知道他们是可能连续5年 EPS 大于1，殖利率大于10， ROE 大于 10%， 那他可能就是长期绩优非常好公司。像我最近打开我的好老公选股 APP， 每一个公司都很恐怖，都创新高。像比如说汉唐以前才200多，最近已经400多了，然后瑞仪也是啊，以前现在都快200块了。就是只要好的公司，然后好的经营团队，他们只要是比如说他的策略布局很好，比如说像是文彦啊3036这文彦，他呢以前呢股价是60多，然后最近他去年并了一个加拿大的 IC 通路公司之后，然后他可能有机会成为全球最大的这个 IC 通路公司，然后股价就从60几变成是160-170了。其实我后来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长期的投资一家公司，然后就像是嫁给他一样，就是生生世世都爱着他。因为真的只要是好的公司，他们其实遇到产业对，像是比如说刚刚讲的为什么汉唐很好，就是因为他跟着台积电可能比如说去到处去设厂，所以他是台积电设备概念，他当然业绩就不到88。然后后来他又台湾很多的高配息 ETF 又把他们纳进成分股，所以他们的股价就更一飞冲天。所以我后来发现说最好的就是只要好的公司， 然后呢你长期持有它，然后遇到它，比如说遇到它产业调整或者它公司在调整的时候，你逆向去加码它，我觉得换回来的那个果实都会被非常的丰硕。就好像是你看中了一个男人，你觉得他很好，可是他这个男人可能事业不顺的时候，你在旁边鼓励他一下下这样子，可能他两三年后他就很好很好，他这样会觉得说、哦、我的太太在我人生最困苦的时候很支持我，所以他就会给你很丰硕的投资成果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人生有时候投资其实有时候很像在投资爱情一样。
你讲的没错、欸、嗯，而且我终于学到了，因为我们矽谷这边很多人都是投资新创公司，或者它是一个概念成型，其实这个很 risky， 你有可能这家公司一飞冲天你赚的多，可是这个赌注太大了，不如去投本来已经稳健了，然后已经上市，然后很稳健体质很好的公司。这个虽然投报率可能不会像那个一飞冲天新创公司这么 dramatic， 但是它是很稳健的，而且是长期的复利效应其实更可观。嗯，
所以我都会觉得说，我后来就会觉得说，其实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工具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会做这一堂课，就是我想要让大家了解，就是可能可以稳健获利的这些投资工具，然后让大家呢就是在学习整个过程当中，依照你人生生命的不同阶段去挑选最适合自己的工具跟资产配置的组合，然后将来可以打造自己可以月月可以领息的一个自动化现金流、
嗯嗯、
然后提早实现呢，就是当你的被动收入大于可能你所有的生活支出，那你就可以提早实现财富自由的一个梦想。那我觉得财富自由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觉得财富自由最大的意义 不代表你不工作，而是你赢回人生的选择权，就是每天你只要对你自己负责就好、
哦、
然后时间你自己安排，然后像我现在也是觉得说，我就是比如说我现在人生只做两件事，一件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一件是可以帮助别人的事。
嗯，
所以当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就算这个工作很给我很多钱，但我也不想做，因为我可能觉得它不符合我的两个价值，
人生核心价值。
所以我就会觉得，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哎，其实像我现在做小资理财教育，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个置业，就是我可以帮助很多人有正确的财商概念的时候，当他的改善经济变好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觉得是一个改变一个全家人这样。像我有时候就是做这个，像我这个录线的课程录到我觉得我快往生了，
我知道，
然后我想说再也不要做了，再也不要做了。然后我姐姐还说、你就没钱你那么辛苦干嘛，因为我这三个月几乎都闭关，然后他们有时候要家族聚会，我就跟他说抱歉，我在边讲义这样子，因为我的个性是如果我要做一个新的课程，我就会全部翻新，所以它其实是很磨人，就是你要把33堂课全部重新再做，而且一堂课我都简报都是四五十页，
哇，
你知道那个辛苦的程
度，对，
非常的辛苦。
嗯，
所以但是你知道我很累的时候，我粉丝就写信给我，他说因为我之前教他投资理财，所以他真的赚到钱了，然后他可以让小孩受比较好的教育，
嗯，
所以他很感谢我。所以我就会觉得有时候一些
值得了，
好累哦，然后他们就会开始鼓励我，然后继续努力去。
我可以感受到你的那种善念，而且你这个人真的是很温暖，也很真诚。最后来跟一下，你现在是这个最台湾的小资理财教主，我觉得真的是名副其实。跟你一些出身比较贫苦哦，就是在起跑线上面就比较弱的人，或者是现在月薪只有23K 甚至更低的年轻人，但是他们很想要翻转自己人生的人。你会想要怎么样跟他们说，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
我一直觉得其实有一段话就是送给大家，就是虽然我们没办法选择出生，但努力一定可以翻转人生，没有富爸爸那你就成为自己的富爸爸这样。对啊，所以没有伞的小孩跑得比较快了。所以像我后来想想，如果我真的是富家千金，我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努力，我也不会想要去做这么多可以帮助别人的事。所以因为我感同身受，我经历过那些，所以不管是单亲妈妈的辛苦，或是这种亲孩小孩的那种辛苦，其实我是可以深深体会的。所以我觉得我常常会觉得我有个朋友，他也是教徒，他就说他其实觉得上帝给我一个 gift， 就是 gift 就是我有 talent， 然后我有 talent 是因为我人生有些生命故事，我有些生命过程，所以我会知道就是比如说小资族啊或是单亲妈妈的不容易。
嗯，
那我的 gift 就是我有我的 天分，就是哦，我对投资理财很有兴趣。然后 我的 gift 就是我可以把我的这个人生的 gift 送给大家，就是我把我学会的这个财富的礼物呢也送给大家，然后让大家呢可以收到这个 gift 以后，他也有机会可以就是比如说改善经济啊，然后就是翻转人生这样子。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其实某种程度我觉得我是有使命的，上帝有使命。
没错，我可以感受到这种使命感满满的正能量，而且真的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好好的规划自己的人生跟财富，还有投资自己来翻转人生，就像 Selina 一样，她活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见证。所以 Selina 做得到，你也可以做得到。好哦，那今天非常谢谢 Selina 带给我们那么真诚，还有分享了她一路上走来的心路历程，谢谢你。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如果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关于这一集节目你听完的心得，或者是你的行动计划，都非常欢迎你可以私讯到我的 IG， 我的 IG 账号是 sjbonjour。 那我们也会把刚刚在节目中提到Dr. Selina 即将在4月30号开的线上课程，叫做一生受用的财富自由学的这个报名连接放到我们的节目资讯栏，有兴趣的人呢都可以点开这个连接来了解一下。好哦，那就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